觉得神是一个非常奇妙也很爱我们的神。在我们传道人在传道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直要神的恩典一直要临到我们。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有一个题目叫做说造就人的好话。那经文是记在以弗所书里面，因为我感觉我们教会里面呢是不是要制造一个新的文化，因为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他自己的文化，每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。那我们长青教会的特色是什么？我们才刚刚成立不久，那我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创造一个文化。什么样子的文化呢？有些教会你到他的教会去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到他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爱，你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呢，你的眼泪都快要出来了，因为他里面的弟兄姐妹，他的说话，他的关怀，他的关爱，那你呢还没有说什么话，哎，你就感受到那种关心，你就感受到那一种的爱，然后再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说话，哎，都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没有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，没有说人家什么不好的东西啊，你都是在讲一些什么造就人的好话。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成为那个样子？
可以。
哎，
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信息，我们是不是都有爱呢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一生要爱你啊，一生要爱你啊，耶稣啊。那耶稣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呢？如果我们歌颂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说我们一生要爱你，你一生爱你的果效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？就是你的说话，就是你是不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还是贬损人的咒诅？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你真的是爱神吗？你真的是一生要跟随他吗？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个爱的源头，对不对？我们接受他是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了你的罪，为了我的罪，他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张开双手为你为我留下的宝血，三天以后他复活，他又复活证明他怎么样超越了死亡的权势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，也就是说有一天当我的肉身死亡了以后，我也要怎么样，我也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和他一同复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跟我的信仰，对不对？我们盼望，我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，能够得见主我们的容面，我们主的容面，不是我的容面，对不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话语是不是跟上帝跟耶稣一样的？耶稣基督是蛮有恩典的，蛮有怜悯的，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？我们是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？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爱，从耶稣那里得来的爱，把它怎么样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，我给你们教会一个小小的挑战，当我们的教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文化，当我们弟兄姐妹进到这个会场里面的时候，是充满了神的爱，是充满了神的关心，弟兄姐妹之间呢，彼此之间呢，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你今天的题目叫做说造就人的好话。 大家打开哈，书里面第四章。我今天要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、有三节经文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啊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请大家打开。我们先来读第二十就是第十五节哈、第十五节。我们找到以后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哈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人手基督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。阿肋肋，感谢主啊 ！Focus 好像很乖乖。这。在教会当中，在历史历代里面，传道人哈、跟信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一直都有一个很不太容易分辨的东西，叫做律法或是福音。那当我们说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，这个诚实啊、其实原文里面你可以翻译成真理。就是神的话，那我们怎么样用爱心来说圣经的话语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容易拿圣经来哦，怎么样呢？来指责别人，因为圣经呢是神的话，里面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律法。那律法呢，最容易指出人家的错，对不对？很容易说，哎呀，你又说谎了。哎呀，你又说咒骂人的话语了。哎呀，神不是叫我们弃绝谎言吗？你怎么又撒了一个谎呢？我们都很容易怎么样？很容易指责别人的错，对不对？那个神的话一打开，哇，我们怎么那么多肮脏污秽的东西，立刻就被显露出来，对不对？神的话好像光一样一照。可是呢，当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指责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站在好像我很了不起啊，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地方做错了，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地方做得不对。但是如果我们传达的方式不是用爱的话，不是要把你跟我连接到耶稣的话，那么这样子传达的方式呢，会造成什么？会造成伤害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我们在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来劝勉他，好像要愿意来指正他的时候，当你表达的方式不好，你的方式表达的不好的时候，你的效果呢就打了很大的折扣。所以呢，在历史历代传道人在所谓的律法与福音当中，就是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当中，永远有两条路，一个就是你可以指责他，把他当作一个律法来指责你，比如说你又说谎，你呢，你这不爱神，不好好读经祷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讲呢？可以。可是呢，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从一个爱的角度来讲，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读了十五节，你从一个爱的角度来讲，你所有圣经上的话语都可以从福音好消息的角度来讲。比如说我们传道人，我们在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能够好好读经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？我们不这样讲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就说神的话是给我们生命的粮，则非常的爱，好像早上我们吃豆浆烧饼油条，这个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早晨我要吃的一个东西。神爱你，他把这个灵粮摆在你的面前，好不好，弟兄？我们一起来吃。你是我们整个的讲话过程当中没有责备他，我们是以爱来怎么样来吸引他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比如说，你怎么又撒谎了？那我们从一个福音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要怎么样讲？弟兄啊，圣经上说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 我们这样子的讲话可不可以用爱来叙说？
可以
用爱来叙说的话，那么我们刚刚这句话可不可以转过来看看，是不是被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？那你这样子来劝勉他，你不是在指责他说谎，你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技巧，有很多的技术，圣经的话语可以用爱来表达，可以不用责备，可以不用怎么样把人家定罪定得死死的，可以怎么样把他用爱心来挽回过来。那永远记得，在读圣经要应用圣经的时候，你永远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律法式的，一个是福音式。你可以直接把圣经的经节怎么样引用出来，然后就把人定罪，你好像很了不起，你好像很公义，但是怎么样，圣经他讲的话很实在，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就用什么量器来测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定罪人，如果我们这样子来说人不好的话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应用属灵的原则上，你怎么样定罪人家，人家就会怎么样
定罪人家。
所以你要愿意人家怎么样待你，你就怎么样
待别人，
你就怎么样待别人。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之间可不可以有爱？
有。
那你就学习怎么样用爱来表达神的话。爱并不是姑息，你千万不要搞错。爱不是说我就随便你爱啊，我也不指责你，只是我们指责的方式是用一个福音的好消息的方式。好消息啊，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包括我们的说谎。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神这样子的爱，神这样子的赦免跟饶恕，那决定权在谁？
在自己，
在你自己。你愿不愿意？
愿意。
你愿意的话，神的爱就临到你，神的宽恕就临到你。哈利路亚。从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之前的，你可以看到他从十一节开始呢，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什么五同执事，对不对？他所赐的有使徒，十一节啊，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和教师。那他为什么要设立呢？他是要什么各尽其职，成全什么？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有职分，那这些有职分的，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而且是建立什么？
基督的身体。
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当中，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用什么？用爱心说
诚实的话。
诚实的话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圣经的话。OK， 所以你在你的圣经旁边，诚实话就是神的道，用爱心说成神的话，用爱心来说神的道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们要从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那么基督是不是爱呢？
是的。
基督是爱，既然基督是爱，所以你我的讲话都是要有爱，明白？虽然我们是要指正，但不是责备，但是要用爱心做基础，明白？啊，这个功课是很难的哈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习性哈，弟兄姐妹，咱们华人的文化都是打骂教育，嘿，都是什么说负面的，都是说消极的，都是否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小我们受到教育就是说，你看人家隔壁的啊，那个小明啊，他总是比你好啊，你怎么就是这么笨啊？人家考第一名，你是考第二名。或者说人家考上了什么好的高中重点大学，你那个什么 什么都不会，真的没有用啊！你一生当中都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就把它贬损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都是说消极的话，我们从来没有鼓励，从来没有建造，叫他怎么样？要鼓励他。我们没有想到在欧美的文化他们当中，他们是积极的，他们是鼓励的，他们是肯定的。那我们的文化刚好相反，我们是消极的，我们是否定的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贬损的，甚至还咒骂。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文化当中要蜕变过来？而且你也知道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为什么欧美他们是受基督教文化？因为他们受基督教文化真正深入到他们日常生活的谈话当中，他们都要讲正面的，讲积极的。他们对小孩子的教育呢，就是鼓励他。哎呀，你考了一个第二名，很好啊！哎呀，爸爸以你为荣啊！哎呀，这不简单啊！才输一个人呢，谁赢了是赢了全班四五十个人啊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啊！然后呢，再鼓励他下次再用多一点，恐怕就第一名了。你说孩子听到这种话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心里就很高兴啊。那你说我们华人的家长碰到第二名的，先把他臭骂了一顿的，你怎么不好好在努力啊？不输给隔壁的，那你老娘没面子啊！是你读书还是你的儿子读书啊？你明白我只是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我们在这个教育的文化当中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基督教的文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在家里面常常鼓励吗？还是常常讲消极的话？我们的文化通常是消极、负面、否定，
是
OK， 甚至还谩骂，
是，
是不是？
是。
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学了基督，你看看我们刚刚读的，我们怎么样？爱心、诚实、话，正面、积极、肯定、夸奖，对不对？鼓励他呀！哎呀，我们华人都很不会称赞我们的小孩子。我们也许小小孩可以，长大一点开始读书的话，就开始怎么样？老娘老爸这样子教训你，是让你不要松懈下来，是不是？逼你紧一点是为你好，将来才能够做有用的人。人家在旁边不乖就打，是不是？现在欧美比较不是这样，他们是很保密。有没有明白我这个意思吗？但是这个文化好不好？这个文化他们都是从圣经上来的，他们很有爱心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正确的传达神的话？这个需要操练，这个需要操练。弟兄姐妹，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，我说我们夫妻的关系哦，很不好。我说一般来讲，先生会骂太太，啊，太太会怎么样？埋怨先生啊。那这样子的埋怨来埋怨去了，我就跟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，我说今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平常见到你的先生晚上晚一点回来，你会骂他。你今天晚上全部呢，把他改过来。当你先生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先生面带羞愧来见你的时候呢，你用一个爱的拥抱。OK， 你要让你的先生觉得好像他是世界上这个唯一的男人。你把他先生好像捧得像一个王一样，你没有任何的责备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你好辛苦啊。我说你要改变，你今天晚上试试看，第二天你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。结果第二天真的有个姐妹，哎呀，不是，真的不一样啊！我老公他今天跟着来了，所以你的心态怎么这个样子，把他吓跑了，吓昏了。你这个心态真好，我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可不可以改变？我们可以真的就是从话语上面改变，认为 慢 ，OK， 绝对不要怎么样消极的，你要积极的，你要夸奖你的老公 ，OK， 你要说正面肯定他的话语，而且说真的，我觉得男女关系啊，特别是夫妻的关系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保罗他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原来呢，我们姐妹呢？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需要的是被爱。那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教会就是姐妹要顺服你的丈夫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男人需要什么？男人需要被尊重。你记得这两个诀窍，你要改进你夫妻的关系吗？记得这句话，姐妹需要被什么？他有被爱的感觉啊，他一直被爱的话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为我的先生做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哎，弟兄，我在跟你讲话。好，哎，哈利路亚，你要让他感觉他被你爱 ，OK，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不管你有什么方式，你认为你觉得你在爱他吗？不是的，是要让他感觉到你在爱他，因为。OK， 我师父在我们这几天当中，我们在街道口的教会，他讲夫妻的关系，他讲到说我们有爱的语言哦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。有些人喜欢说，哎呀，你帮我做家事，那就是爱我的表现哈、啊。有些人呢，那你要送我一些什么钻戒啦、花啦，那个算是爱的表达，那个我就心里觉得我被爱了。那有些人呢，他希望你怎么样，不要那么忙碌啊，好好陪他啦、我们看一个电影啦、或者是到咖啡厅里面坐一下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有品质的相处时光。这个我们每个姐妹她的需求都不一样，你要知道你的太太是哪一类型的，你们要投其所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哎，她喜欢穿什么衣服啊？她喜欢送什么？送到什么礼物啊？她喜欢什么东西？你要投其所好，让她感觉怎么样？
被爱。
被爱。那我们弟兄呢？我们弟兄需要的是什么？被尊重，我需要的是太太怎么样？哎呀，小鸟依人啊！老公，你是世界上最棒的男人。他需要有这个被尊重的感觉。你不管说他需要的是什么，他那些爱的语言就是你的肯定。哎呀，老公，你这件事做得真好啊！哎，老公，你对我的家人，你陪我到我的爸爸妈妈那边吃了一顿饭，哎呀，老公你表现真好啊，让我爸爸对你这个另眼相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真是我的好老公。你就肯定你的先生啊，因为男人需要什么？
被尊重。
被尊重。男人需要一个顺服的太太。好，我们女孩子，我们女生啊，我们可以在外面做一个女强人哎，可是回到家。他的男人呢？还要温顺的太太。那个英国有个首相叫柴契尔夫人，他有个先生。柴契尔夫人是怎么样？哇，英国的首相。回到家以后啊，他说他最高兴的事就为他先生煮菜啊。先生呢，他的老公啊，他老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英国首相为我做菜？挺不错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在外面可以女强人没问题，你到家里面去什么呀？你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尊重你的先生，你顺服你。他这样做的话，哎，他老公高兴得不得了，他更爱他老公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到，这个是一个互相的？你一个姐妹觉得被爱的时候呢，她会不会更尊重她的先生？会的。当一个先生觉得被尊重的时候呢，他会更爱他的太太。
会，
这个是互相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说话，明白？我们要知道说什么话是合乎圣经的，这样子有没有合乎圣经？
有
啊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弟兄要爱太太，太太要顺服。 尊重先生，这个都是神所喜悦的。 Amen。 这叫爱心说真理啊，这叫爱心说真理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各个层次当中啊，你的公司工作上的老板啊，我们的爱心是什么样爱心的？我们爱心的原则就是在以弗所书，我们看一下第五章，很多东西都在第五章里面。以弗所书里面看第六章，对不起，第六章第七节，他说什么？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那我们在外面工作，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？我今天来这里打工，赚钱养家，我是为上帝做，我是为主做，我好像在服侍谁啊？不是我的主。那你这种态度的时候呢？你在工作上面一定有见证，因为你是为主做的。虽然我的薪水可能很低薄，虽然我的老板可能对我不好，但我是为主做的。主把我摆在这个工作当中，主有他的美意。为什么？你怎么知？你知不知道？主可能就使用你啊，把福音传给你工作单位的每一个人。
Okay？
主有这样的福音的使命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用爱心说真理，对不对？
阿门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可以尽心尽意的做我们的工作，因为我们是做给主的。哎，所以在工作上面，我顺便一提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和神、和自己，还有他人的关系是什么？是爱。教会只有在爱的气氛当中才能够增长，成为什么？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我们不是在爱里面成长的话，如果我们是恨啊，相咬相吞啊，互相指责啊，互相谩骂啊，互相埋怨啊，那这样可不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呢？
不能，
不能。我这边写了几个点啊，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就是爱持守活出显出真理。对神、对自己、对人的关心呢是什么？
是爱。
第三点，在教会只有在爱的气氛当中才能够增长，才能够真正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我们进到一个教会里面，那你就听到一些都是谩骂、责备的话，都是抱怨的话，那么这个教会就怎么样？就缺乏爱了，姐妹，缺乏爱了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小心你的讲话哦，小心你的讲话哦，因为你不小心埋怨一下，结果人家听到，哎呦，这个教会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怎么没有爱呀？我不是要在爱中建立自己吗？所以为什么有些教会没有什么长进啊？可能跟说话很有关系哦，弟兄姐妹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你们啊？哦、我们真的要讲好话，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不用爱心说的话呢，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啦，什么埋怨啊，指责他人的犯错啦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要用什么？要用爱心，用真理来跟他讲，让他听得怎么样？听得能够领受到你的爱。即使你在责骂、责备他，他还是感觉到你在爱他。哎，这个要功夫哎。这样功夫了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这样功夫了，好的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求神真的给我们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从神来的，哎，好的，对，我们再看下去哈。用爱心说的话是基于真理哈，比如说，好，我举个例子哈，哎呀，某某姐妹长得真丑啊，还是某某姐妹长得真美啊，真的。时髦，哎，这可能都是一个称赞的好话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某某姐妹真丑啊！哎呀，她今天穿的衣服真不够的格调啊！比如说你这样讲话，那请问你，啊，这个是不是个爱心？
是
的。那每个丑是不是真理呢？
是。
那是你个人观点啊，对不对？
对。
哎，你说她今天穿的衣服很难看，哎，我看还不错啊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眼光
每一首的观念是什么？是个人观念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真理呢？
不是的。
对不对？那不是真理，那你就不要讲嘛。如果你讲的话，你说他丑，他会不会受伤？
会
会。
那你为了爱的缘故，就是怎么样？
不说。
不说。你跟我讲说，哎，你今天这个衣服很特别。
有水滴。
或者你就干脆不要讲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明白。
我们让他跌倒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讲 ，OK？ 你要让他心里很不舒服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
不说，
不要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真的很美，那你要夸他两句啊。
要
啊，跟他说，哎呀，今天穿了一好漂亮的衣服，进到教会里面，没有人夸奖我一句，这个教会怎么样？没关系。对，如果有人穿得很漂亮，你觉得很漂亮，那你觉得很漂亮，你就怎么样？
夸
两句。就夸他两句嘛，他心里听得怎么样？也舒服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以前老教会可能会有人讲说，哎呀，不能够让他太骄傲，不要想他太骄傲，会不会有人这样想？有没有？这个拿捏之间呢，就要看，这是求神给我们的智慧。哎，适时的赞扬，适时的赞扬是好的，过度的赞扬会可能真的会让人家骄傲。不过，但你也不能装作都没看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衣服很好，就用耐心说真理哈。但是美丑啊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善恶的标准呢，你的善，他的恶。他的爱的恶的标准，他的善的标准，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只有圣经的标准才是正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说法，可能是个人的观点啊，但是不是福音的真理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要分辨啊，我们要分辨啊，特别是说这个人穿得不好，这个人太丑了，但是圣经明明跟我们讲说，我们不要以外貌怎么样
取
人啊，要看他的内心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什么人我们就接待，教会的门是开的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。而且我们也希望什么人进来就能够得到什么神的爱，怎么样？神的救赎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跑上去了。OK， 所以已经接纳这个罪人，成为他的什么？他的儿女。那为什么不接纳他呢？那爱是在光明当中，也因为神说得很清楚啊，不在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是怎么样？你们呢？就不爱看不见的神，而且不爱弟兄的人呢，在黑暗里面。而且呢，爱弟兄呢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哈。你看那个约翰二书第二节哈，约翰二书第二节。约翰二书，约翰二书第二节。好，他说什么？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。约翰二书第二节哈，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，信真理存在我们里面，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爱你们是为什么缘故呢？
真理的缘故。
真理的缘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哎，你们既然是蒙拣选的，都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的儿女呢，就要爱神的儿女，哎，爱是为了真理的缘故，不是为什么其他的。所以我们接纳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中国，你见到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外国什么人都有啊，有黑的，有白的，还有红的印第安人，还有呢，什么日本人、韩国人多得很。我们今天都要接待，哇！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啊，什么颜色、皮肤的颜色都有，哇！还有非洲来的。还有那种大洋洲的那个
个印第安土著的 ，OK， 各式各样亚洲人、欧洲人、澳洲人，还有爱斯基摩人，什么人都有。这些人都是什么？都是我们的弟兄，都是我们的姐妹，我们通通都接纳的。爱他们是为了什么？
真理，
为真理。OK， 我们可不可以接纳不可爱的人呢？
可以，
可以啊，甚至是逼迫你的人吗？哇，你们讲的真好！逼迫女人，你就要爱她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呢？如果你可以接受逼迫你的人，那你更要接受你家里面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家里面的人是最常起冲突的地方，因为我都太熟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我家同意吗？
同意。
我们很多时候。我们对外面的人可能都比对家人还要好一些，你说说，你不要心想，是不是？真的有时候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家人见面就要吵架，哎呦，你姐妹来跟我讲说，我没有办法受得了我妈，我妈老是挑剔我，我妈老是说我这个，说我这个不好，说我那个不好，我在外面心情挺好的，同事都夸奖我，同事都赞扬我，我一回到家，我妈就泼了我一盆冷水，说我还没有男朋友，还没有，还不赶快出嫁，没姑娘。比如说啊，这样说话，好像我们家人。有时候想想还是不想回家，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过？有没有？
有。
那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？说话。我们的华人的说话有可能让你受不了，对不对？逼迫我们的，对不对？还是我家里面的人。我们愿意接纳他们。愿不愿意原谅他们？愿不愿意饶恕他们？也许每天回家的时候，你要带个钢盔，妈妈就骂我。但我还是爱他嘛，对不对？你妈妈如果一直这样骂你的话，她可能需要福音了。那即使是信主了以后，妈妈还是一直骂你啊，那么她需要明白真理啊，对不对？那通常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原来我这么说。当你一直被妈妈埋怨的时候，通常啊，90%的几率啊，通常啊，你也有一部分的小小的责任。
是。
也让我这么说啊，因为什么？妈妈骂你，或者你的家人骂你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顶回去嘛，是不是？当你顶的时候呢，两个就杠起来了，糟了，没完没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为爱的缘故，我们牺牲一下，忍耐一下。妈妈，你虽然骂我，我还是爱你的。老公，你虽然骂我，我还是爱你的。可以吗？
可以。
对，一方面是在指责的时候，一方面又爱，忍耐。总有一天，对方会觉得。他以前跟我相骂的，最近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任何的事可以把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。我们真的认识神，真正的受到领受到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牺牲，愿意怎么样？愿意容让。有些时候，这个牺牲容让会改变对方，但是症结点在哪里？是你必须要改变，你的改变就不要跟他吵，对不对？不要跟他顶。他也许说你的话，说你十件的事情呢，你没有一件事情同意的。那你就很温柔跟他说：“妈妈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哎，你不用答辩些什么事情，是不是？你就微笑的看着你的所爱的家人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回家以后试试看吧，也许前刚开始几次呢，那个效果不是很好，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呢，你再看看你的关系会改变。弟兄姐妹，关系要改变，让你的家成为一个爱回家的地方。 爱真的跟家人在一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为什么会把你摆在这个家？你有没有想过吗？有时候会不会埋怨上帝啊？你怎么把我摆在这个家庭里面，一点爱都没有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家庭中的一份子。你有没有真的把爱带进这个家里面呢？有啊，所以弟兄姐妹好好试试看。OK， 你可以跟上帝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让我成为把爱带进这个家的一个第一个人。我是神啊，求你让我成为一个把爱带进这个教会里面的人。Okay? 总是要有人开始吧，开始了以后呢，就有人会跟着吧。越多人跟的时候，教会的一个新的文化就产生了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用爱心说
神的话，
爱心说真理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再看看第25节哈，因为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有3个经节呢是跟说话有关系的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用这3节来跟大家有点的劝勉哈。来看第25节哈，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思想为肢体的。好了。这个是讲到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跟主来连结，跟爱心说诚实话。我们爱心说诚实话，为了是要造就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各尽其职嘛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，在教会里面的生活。那当在比较是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当然我们也是在基督肢体里面的生活呢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？要拒绝
谎言。
哇，拒绝谎言了，就是不说谎话，也就不说什么，不说不是属于真理的话，不是属于真理的话叫做谎话。 Amen。 OK， 因为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那个实话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成真理，跟我们前面15节是一样的，一样也是讲圣经的话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这样读起来的话，就是说我们要弃绝谎言，就是弃绝那些不属于神的话的话。要讲神的话，不要讲不是神的话。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，也是一个文化啊。这个教会里面通通是讲神的话，神的话是什么话？除了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，我要神的话很简单，有没有爱就对了。有没有爱啊？有没有魔鬼的成分？你再有继续看下去，我看看第26，生气却怎么样？不要犯罪，不可谈论他的欲望，接下去也不可怎么样？不可留魔鬼的留地步，怎么样？魔鬼的留地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谎话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。 OK， 你的谎话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弟兄姐妹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我干脆我们从25节一直念到32节。好，我刚才我们通通来念25节来。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，个人要拒绝 在里面啊。那我们之间呢，一定会有摩擦，一定会有冲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彼此怎么样？彼此饶恕，正如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。所以在我们与众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以弗所书这一章25节到32节是成为我们什么？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我常常要读这些的话，我从这25节到32节，我大概讲了7-8篇的道理。因为我们一直在教会当中说话是一件很怎么样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可以造就人，也可以怎么样？也可以绊倒人，也可以误会人啊。因为你讲了不好的话，人的心灵会怎么样？受伤，受到污染啊。然后我们就给魔鬼怎么样啊？有地步了。对，我们昨天也讲到灵的转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之间如果讲误会的话语的话，那不对的灵，不好的灵就会怎么样？就到他的心灵里面去了，因为你给魔鬼开了一道门。所以我们听的人也要小心，听的人，哎呀，这个不合圣经，奉耶稣基督你怎么样？弃绝，叫弃绝谎言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
明白。
这叫弃绝谎言啊！说的人要弃绝，听的人也要怎么样？
也要弃绝。
弃绝不合圣经的话，我们要把它怎么样？
弃绝掉。
哎没？如果真的听了以后，奉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们用神的道神的话来抵挡，对不对？抵挡那些攻击，那些恶魔的攻击是用人的话来攻击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一些小小的秘诀哈，我们要弃绝谎言，弃绝不仅是说的人要弃绝，听的人也要弃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哦，谎言包括什么？包括各种的诈欺、欺瞒或狡猾的事情， okay， 就是不真实啊。比如说啊，教会啊，你们的负责人跟你要交通一些事情，那么你就隐瞒了一些事情啊。你可能有很好的原因，那不方便讲，那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怎么样？如果你转了一个弯，为了某种缘故呢，就说了不诚实的话，那个都是不对的。你可以说不说，我不方便讲，你就很有智慧说不方便讲，讲的话会让人家绊倒。那么你是很诚实的，不方便讲还是不要讲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在我自己教会里面，有些时候我会问一些弟兄一些事情，他说不是啊，不方便说。那我可以追问下去吗？
不可以。
那我就不要追问下去，因为不方便说他有他的理由，他很诚实跟我讲，那我尊重他的什么？我尊重他的诚实，那我就不要追究。但是呢，他们都编个故事怎么样？
骗你。
他来怎么样？让我误导我啊，是不是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可以说的就说，不可以说就说不方便说。我们可以说我不方便说，说了可能会绊倒人，对不对？说了可能人家的秘密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说了。我们传道人啊，长老啊，有很多别人的秘密我们不能讲的耶，我们都不敢讲啊，讲出去以后，可能很多人都要跌倒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方便说，不方便说。但是你不要随便说，随便说就是讲谎话，所以我就要诈欺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做一些欺骗的事情。OK， 我们可以不说啊。耶稣基督他有没有不说呢？
有，
他有不说啊。他说你的话是或是就说什么？
是，
不是就说不是。其实他有第三个，可以不说，真的。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这样的，这他被抓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，然后有人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不是有差役来打他的耳光吗？他耶稣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就不说。所以还有第三种的选择，就是不说，不说。 知道意思吗？
不知道
啥意思。耶稣就是 也很聪明，比如说有人问他说你这个要不要纳税给该撒呀？耶稣有没有说？说是也不行，说不是也不行，所以他怎么反问啊？那你说这个像是什么？哦，是该撒的像。哦，该撒的物归该撒，神的物归神。请问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？
没有，
这等于不说嘛。但是有没有智慧？
有，
有智慧。这求神给我们有什么？
智慧。
Amen。我们不一定要说，一定要说是或不是。还有第三个叫不说，不说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等于不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求神给我们的智慧，在人生的各样的境遇当中、各样的经历里面、各样的场合当中，求神给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用爱心说真理。我们不说谎话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，我们来看啊。与弟兄姐妹说话要真诚相待，不要说出于撒旦虚谎的话，而引人注意神以外的事情啊。倒要把我们被新造的真理，就是说我们重新接受神以后，我们所得到的真理，要说给弟兄姐妹听，叫他们被神啊得着啊。那比如说耶稣说所有的教训呢？都是真理哦，因为他所讲的事情、所做的事情、事迹当中，你会看到所谓的真理。那比如说，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啊？谁是我的弟兄啊？谁是我的邻舍？”那这些都是真理耶。他说：“凡遵行我父旨意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的母亲哎。”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，你就发现到。原来是遵行神旨意的都是我的妈妈。对，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年长的哈，遵行主意嘛，遵行主的旨意嘛，你就是众人的妈妈，对不对？谁是我的邻舍？那个撒玛利亚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撒玛利亚和谁是你的邻舍？包括你以前教会的人也是你的邻舍，哎，是不是？不来往的也是你的名字 ，Amen。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看亚拿尼亚，撒菲拉的信奉圣灵怎么样？他就被他就死翘翘了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讲话哈。那亚拿尼亚那个撒菲拉的事情，我必须要讲清楚啊，免得大家被吓坏。哇，讲一次谎就被圣灵处死了。那这个我要特别讲清楚，我请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要讲清楚，免得弟兄姐妹被挟制了。免得弟兄姐妹被挟制。好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第三节哈。好，彼得说，找到没有？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心蒙圣灵，把田地的价比私自留下几分呢？好，那我们的解释呢，必须要从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这一句经文来看。那他原文的意思，撒旦充满你的心的意思，就是说撒旦时常充满在你的心，意思就是说撒菲拉、亚拿尼亚这一对夫妇呢，常常说谎话。 OK， 他常常说谎话，说到一个地步呢，圣灵已经把他放弃了，所以圣灵就让他死了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不是说 我偶尔说一次谎话，哇，圣灵就把我处死了，不是的。是什么？撒旦充满他的心，那个充满是常常在充满他，常常在说谎话，常常说谎话，以至于让圣灵担忧，担忧到一个地步，圣灵放弃了。圣灵已经放弃你了，那就怎么样？他就死掉了。 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偶尔不小心，为了某种的原因，我们撒谎了。你还有没有机会？
有，
还有机会，赶快认罪悔改。OK， 就怕你常常怎么样撒谎撒的习惯，然后怎么样，你就天天让圣灵担忧啊，担忧到一个地步，圣灵说算了，我受不了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可以接受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撒谎要小心，要养成习惯啊，特别是对神的事情，特别是对神的事情，我们要特别要小心。如果你还有撒谎习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。OK， 一个人撒谎是撒成习惯，但是也许是为了工作的原因，也许是为了某种的原因，我们求神赦免你，求神给你智慧。第二点，求神真的给你智慧，有没有？求求赦免我们，好不好？确实。好，我们再回来以弗所书第四章。那我们刚刚讲污秽的言语，一句都不可出口啊，二十九节啊。污秽的言语，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只要随时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。那么我们在讲话，我们从出生下来，我们从小的文化，不管说什么样的教育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谁以谁为标准，自己为标准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在第二十九节里面他讲了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呢跟我们的所一贯接受的教育，或者是我看人家所说话的原则当中，还好相反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什么？让听不见的人记住。那请问你啊，我们大家诚实的讲啊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讲话的时候是为对方来想？
没有。
当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想过他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？
没有，
没有。但是这圣经它要求我们什么？你要叫听见的人怎么样？
得益处。
得益处。但是我们以前所讲的话呢，都是什么？发泄我自己的情绪，是不是？我要从我的角度来讲，你这个不好，那样不好，你这样做是错的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通通都是从谁的角度？
自己。
有没有顾虑到人家的？没有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什么？很大很大的转变啊。你有没有讲到说，原来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对方着想？你有没有曾经讲过，原来对方能够听到好的东西，听到好的神的话，听到肯定造就安慰劝勉的话为主要的目标呢？为主要的目的呢？你说话是为了要造就他，让他在基督里面成长。还是你发泄自己的情绪为首要目标？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说话的目的啊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没想过对方的感受呢。保罗说：“你要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。”我这样子说话，我的小孩能受得了吗？我这样子的说话，我的老公、我的配偶、我的太太可以忍受得住吗？他可以得到好处吗？他可以愿意建立吗？他可以愿意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吗？他听到了以后，是不是心里会很快乐？感觉到他被爱、被肯定，还是他被否定、他被骂，本来已经很难过了，雪上加霜，还是让他感觉这个家没有爱，我要离家出走， 还是讲这个教会一点爱都没有，来进来以后老是被指责，走一步路都错，坐也不像，也不对，还是我们有让他感觉到被爱、被尊重。我告诉你哦，人内心里面最深层的需要，他们心理学家去研究了老半天，得出来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结论：每一个人，不管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年轻人，他最需要的是被尊重，被尊重，然后被尊重。心里面一个隐藏的，你可能事情都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需要被大家尊重，被大家接纳。我们教会里面，是不是你每一个来到我们这个场地里面，我感觉好快乐，因为这边每一个人都接纳我，每一个人都爱我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创造这个文化吧。大家进来的时候，哇，这是属于我的地方，哇，不管我是什么烂的人，不管我是什么样的罪恶的人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接纳我，就是爱我，他们要肯定我、夸奖我，因为当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哦，我就是公主啊，我就是王子啊，我以前种种啊，罪人啊、救人啊，哎呀，他们都不计算我的恶啊，他们接纳我啊，他们爱我啊，这是属于我的家，这是神的家，耶稣真的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让他感觉到这个样子吗？弟兄姐妹，就看你怎么样说话，怎么样让他觉得原来耶稣是真的，耶稣这么爱我，我被肯定了，我被尊重了，我被接纳了，我被爱了。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要创造的文化。你要让他们看到，要让他们感受到，不仅只是言语上面是真实的，这是基督对我们教会最大的期待。爱、尊重就在我们当中。这个就是从你们的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，姐妹，
妈妈
讲太严肃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让他听见的人得到益处。这个益处的原文是什么呢？它的原文是啊，在哪里？哦，叫。听见的人得到什么恩典啊？那个益处的原文是恩典的意思，有没有把神的恩典按照你所说出来的，让他说哦，这都是神的恩典呢，恩典、恩惠，叫听见的人得到恩典啊？谁的恩典啊？上帝的恩典啊，都是恩典。你要让他得到恩典，你要让人得到神的恩典嘛？你的嘴就要讲出让他有恩典的话，让他感觉到是恩典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，什么人来我们接纳他，他感觉到被接纳就是一个恩典，他感觉到被爱就是一个恩典，他感觉到被肯定就是一个恩典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到别的地方去都没有的，所以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，我们就改造他，然后把他的领受的恩典怎么样带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去，带回到他自己的工作场合里面、工作单位里面，带回到他的朋友圈子里面。Amen。教会里面就好像是一个恩典聚集的地方，我们一个礼拜在外面积极营营的在工作、在打拼，好，来到教会里面领受好多的恩典，回去以后给家人、给我的公司同事、工作伙伴、给我的朋友们，我从这里面拿到好多好多的恩典，以至于我讲话的时候，我也给他们好 多好多的什么
恩典
恩典啊 ，Amen， 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说污秽的言语怎么样？会败坏听见的人，叫他思想怎么样？说毒，心灵受到污染，所以我们要说。他说污秽的话，一句都不要出口啊，连骂人的话都不要出口啊。骂人的话，有人讲习惯，讲习惯，每讲一句话，就是骂人的话先出来一下，再说你要讲的话，这个就变成习惯。习惯了以后，你的习惯讲多的话会变成第三者的习惯。那个第三者的习惯，在他成为习惯以后，再去影响到别人，就变成什么呢？第四个人的习惯，通通从你这边来的。这叫灵的转移，你不看到？灵的转移，转移，转移，转移到最后怎么样？大家都跟你讲一样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特别是年轻人、青少年啊。你要是跟不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讲话、你穿着、你的思想模式都一样的啦。你有没有在看过哈？我们那个在国外有个叫做帕克族的，听过没有？那个头发都竖起来，那染成不同的颜色，然后穿的衣服都很奇怪。那他们那个帕克族的人哦，就在一起的时候啊。都是这个样子，他讲话都有一个腔调，讲话都有同样的一个用语啊、哦！哇，好可怕！你的小孩子要是到那边去的话，你搞到会昏倒哎。他的剃头是中间剃一个像飞机跑道一样，他说这个很美。你看了会昏倒。但是呢，他们讲的话也有他们特别的腔调，所以心灵会受到污染，思想中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教会里面，如果有这种叛客族进来的话，我们接不接纳他？
接啊！
还是要接纳一点，怎么办？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希望他进来以后会改变，因为他需不需要福音？
需要。
但是有一个叛客族进来我们教会的时候。哇，那是个很大的挑战哎！是我们众人来影响他呢，还是他一个人进来就影响你们众人？
众人啊！
求神，我们让我们同心合力的兴旺福音，阿门。
阿门。
就给你们一个小小挑战啊！不过你们放心，你们这边没有帕克族的。我们人需要的是属灵的建立，是生命的建立。好话就是出于什么话？因为只有神是什么？只有神是善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我们说出善良的话，就是说真理，叫听见人得恩典，也就是得到神啊。我们一直有恩典给别人，他们就知道是出于神的啊。那我们基督的肢体之间，我们岂可以用带味道的话互相污染呢？弟兄姐妹，这是给你的劝勉啊。给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一个劝勉，我们弟兄之间的说话，我们不要带有味道的话啊，那些味道可能都口味很重，就误会了，有些什么不好的口头禅 ，OK， 那这些都不适合啊。那我们造就自己，为了爱弟兄呢，使其得到神的恩典啊，祝福啦，代祷啊，关心。弟兄的身心灵啊，我们期待他被圣灵充满，这些都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这样说，阿门，
阿门，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我们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有很好的生命的见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属灵成长上有些什么突破啊，我们都很喜欢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子的分享是怎么样呢？是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阿门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呢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哈。我们用三处的经文嘛。第一处的经文是什么？用爱心说什么？
诚实话。
你说爱心说真理。我们要连于谁呢？
连于
元首基督。哎呀，凡事长进，对不 对不对？我们总是要省心，我们总是要连着耶稣爱的源头，所以是用爱心说话，爱心说神的话。OK， 不要指责别人啊、哦、啊，比如说啊，你犯奸淫，你找时间里面随便讲一句话，都可以把他定罪定死。但是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话，对，因为新约里面就是用爱心来说神的话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我们要什么？弃绝谎言，不给魔鬼怎么样
留地步。
而且说的人要弃绝谎言，听的人怎么样也要弃绝谎言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给魔鬼怎么样
留地步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不仅我们勒紧我们的舌头不说咒诅的话，只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，也就是说祝福的话。所以这是第二个，弃绝谎言。第三个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说污秽的话。而且有个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不要让圣灵怎么样，不要让圣灵担忧。因为我刚刚讲过撒梅拉亚哈利亚说谎，让圣灵担忧担忧担忧，到最后跟圣灵说我放弃，
死掉，
他就死掉了。我们说谎话的时候会让圣灵担忧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误会的话的时候会不会是让圣灵担忧？
会
啊。我们说这个恼恨苦毒的话、愤怒的话、嚷闹的话、毁谤的话、恶毒的话，会不会让圣灵担忧？
会，
会让圣灵担忧。所以这些话都要从我们当中怎么样
去绝掉，
除掉，除掉，对不对？要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彼此饶恕，对不对？要饶恕一个人容不容易啊？
不容易，
神的恩典啊，降在我们身上就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真感谢主！我请大家起立，好，我做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是美善的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要我们说话是要用对方能不能够听见的人能够得到恩典，得到益处，为我们的首要目标。主啊，你帮助我改变我们思想的方式，主啊，你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，让我们带着基督的爱把神的祝福带下来。主啊，我们弃绝我们的谎言，弃绝我们一切消极的、负面的、否定的话语，讲出积极的，讲出正造就人的好话，祝福的话语一直在我们的口里面。主啊，你说生死在蛇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就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我们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要祝福人家，主啊，我们要祝福我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放纵我们，我们以前讲不好的话的，讲谎话的，讲说谎的，讲那些不好听的话语，主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主啊，让我们回转过来，主啊，在你面前悔改，主啊，让我们误会的言语从我们嘴巴里面再也吐不出来，主啊，奉耶稣基督圣灵，主啊，你宝血现在洁净，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灵，主啊，用你的道、你的水、你的洗濯盆里面的水来清洁我们的口。造就人、安慰人的好话，主啊，我们太误会了，主啊，我们心里面太误会了，以至于主啊，你所说的话是对的，我们心里所充满的，嘴巴里面就讲出来了。主啊，我们以前都说了多少误会的话语，原来我们心灵里面都是这样子的污染，这样子的误会。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。祝福。 主啊，不是关心，主啊，我们是饶恕，主啊，不是包容，主啊，我们是爱他们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传遍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新的文化在我们当中。进来的人一进来就看到，就感觉到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。哇，你充满了神的祝福，充满了神的造就的好话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这就是你的心意。主啊，这就是今天的信息，愿让你信息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。主啊，让圣灵喜乐的灵常常浇灌在我们当中，让圣灵担忧，让圣灵很靠近在我们。主啊，你是这样的喜乐的灵来到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。可以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要直接的服侍你。